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如何观察体空？首先得观五蕴诸法皆空之理，即十缘生之空地。要讲五蕴诸法跟十缘生的空地了。那么五蕴诸法，同学们已经知道了，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诸法之道理，是空的、虚的、不实的，是幻化的、唯心所造的。那么现在还要观察十缘生的空地，十缘生的空地又直接与五蕴诸法是相得益彰的。所谓十缘生者，一如幻，二如阳焰，三如梦，四如影，五如前踏婆城，六如响，七如水月，八如浮泡，九如虚空花，十如旋火轮。这就是十缘生。为了让同学们懂，我浅显地把它解释一下。怎样观如幻呢？就正如我佛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此谓虚妄不实之相，就是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一种现象，表现于如非空隐形，亦变地水火风诸有为相，其声其香触土可为金银白玉等宝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纵横万里刹那之间等诸异象。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此乃行者尤为真言行者，特别是进行圣德最为自证自知之境，绝非世人所知之理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这些现象都是属虚构的啊，就是如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。行者有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或者是面对对方，或者是自我受用，那么有时候啊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就飞空隐形，顿然踢一脚就不见人了，或者是飞到空中去，那么就像那个定海呀，不听招呼飞空，这样子魔就趁机入体。他为什么趁机入体的？后面你们就知道了，由于他执着了才这样的。又如大卫科波菲尔等等飞空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啊，飞空还要隐形，异变地水火风，用手一指一下，火要变成水，水要变成风，晓得不？它变化无穷，我跟你说，就产生神通功用，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，等等有为的现象，都在随他的心转移。啊，心转外境，还有其声其香，嘿呀，听到怪迷怪眼的声音，各种声音其香。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同学，比如像这个运生同学啊，他曾经坐在屋里头，经常那些魔鬼一缠身，或者是幻觉一现前，或者是什么所谓的护法等等就来了，就坐地，一直坐的地咯嘎嘎的响，或者在屋里头听到啥东西，门又打开进来了，他经常来汇报这类的现象，这就是十缘生的道理，晓得不？实际上是幻，幻法，触土可以为金银白玉等，捡一把泥巴起来，吹一口气，它就变成一坨黄金，变成一朵白玉等等，这类子的事情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可以冲到地下去，可以冲到天上去，一切自由，穿墙入壁等等。那么这个东西很危险的啊，如印度教有个教徒，那年的那个报纸是五一劳动节那天登的吗？有同学答文摘周报，哦，文摘周报，五一劳动节，上前年的报吧。结果就是一个印度圣僧就穿墙啊，穿了3米厚的钢筋水泥墙，穿第一次，穿二次，穿三次，就穿来卡住。为什么卡住了？这后面就有这个道理了。你们好好听啊， 就是无可阻挡，刹那之间纵横万里等诸意象，就是神足通，纵横万里一步就可以跑去了。
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论理科学来推测，
简直无法解释的。此乃行者最为自证自知之境，他们自己证道，自己知道达到了这个水平，绝非世人所知之理，普通凡夫俗子是不能了解的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现象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有些同学们就说，不是真实的，它是假的了，他自己神经病产生的。不对，你们看到他就是真实的。因为啊，证神通的行者看到这些人都不是真实的，本来你们就是梦幻泡影，你们都不真实，所以说证的神通境界也不是，也是假的。但要说真实，你说你的是真实的，他的也是真实的，他确实能从这里到上海把东西给你取回来，能从外国给你拿东西回来，只要一个时辰确实能穿地入时，但是它是幻化啊。我们人本身就是幻化，人就不是真实，因此与人一样的道理，没有差别，都不真实。不要以为它是自信就是般若了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如大智度论说，是幻譬喻，是众生一切有为法空不坚固，就是说凡是这种情况啊，都是众生境界，都是没有了脱生死的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空不坚固的道理，就是说一切幻象都是虚假的，无实的。那么再次声明一下，这里指的假不是说就没有这回事，这里指的假，再次声明，同学们现在坐在这儿听法都是假的，不是说你们都没有在这儿，而是你们的体都是假的，是这个真理啊，不是说他没有啊，或者是骗人的啊，不是用事法理解啊，不要混为一谈了。而诸有众生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也是虚假无实的，所以这里说明了，就是一切众生，一切同学们，你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等等事情都是虚假无实，都是五蕴所缚，都是被幻所引，被幻所迷，然后才认为是实在的。怎样观如阳焰？龙树菩萨告诉说的是，而愚痴人见之以为是水，但阳焰本非是水，且自性亦空。阳焰亦名野马，日光灼微尘，风吹野草转，名之曰阳焰。这里啊，龙树大师讲的愚痴的人，凡夫俗子的境界，不懂佛法的众生，他们呢见到阳焰啊，就认为是水，就是说风吹野草转的，日光灼微尘的时候啊，看到是波浪滔天，跟真水一模一样，他们就说是水，实际上那是风吹动野草转动以后掀起的波涛。阳焰这个东西啊，唐大姐也看到过阳焰，我们是在那个红池坝大草原上，突然阳焰出现，哎呀，简直跟海里头的水一模一样，波涛。我当时赶快提出要求，喊他们用电视拍，他们说前面还有这样的草原，所以就没有拍成，由于没有拍成，后面就再没有这个现象了嘛。简直看到那个水啊，波涛涌起来了，哎呀，结果实际上是美国的一种什么拔毛草被风吹然后光照产生的，真实的？不是的，它是草，风吹野草转，而不是真正的水，愚痴人认为它是水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由于那个草原很高，如果是很近的话，我都要把这些拍照回来的，太远太高了，在高山上，这个是雪山的顶上，它那个是海拔多少米啊？一同学答，3000多。3000多，那么高的地方，上头野狼动物啥都有，我们的众生啊，就好像在这个阳焰里头被假象所迷，就执着是法，取着此事难相， 子是女相，分取善恶诸相，实则运界诸法并无男女善恶有为之一分。属缘起性空，现实事物中众生不明，任假为真，永执不息，终为假象，亦无所得。正圣境般若会的行者见一切诸相乃至神奇异变，诸佛海会了之为是假名，谓之阳焰。这里同学们又得特别注意了，就是说阳焰啊，它是一个代表名词，就是告诉大家在五蕴空相之中啊，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存在的，男的女的，善的恶的，长的短的，绿的红的，诸有分别的缘起都是空的。实相境界里头本来空，在现实事物中我们的众生啊，我们有的同学们啊，当然我只有的同学，也有的同学我就不能这样说了，他们本身对这个很理解，但有的就认假为真，就对假的男男女女的想到他又不落教，又对我如何如何自找苦吃，找些事情，分别心产生的就永远执着不放，终为假象，一无所得，最后把时间光阴拖过去，什么都得不到，彻底注入成住坏空。正圣境的行者那么就不同了，他见到一切现象，乃至于看到神奇古怪的变化，诸佛海会的出现，诸佛海会就是佛菩萨，乃至于现灵山会的境界，一切神通变化，包括飞空隐形等等作用，他都知道这是假象。正如我前两天告诉同学们的，神通都是幻化，根本不可执的，谓之阳焰。那么既然神通是幻化，又要拿神通来干啥？那是得到漏尽通以后，为度生方便，这是指的佛菩萨在行持当中所做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的同学，如果稍有发神通的同学，绝对要认为是阳焰啊，虚假不实的啊，直幻为真以后就不得解脱，最后就彻底完蛋，不能直妄为真。怎样观如梦？大智度论说，如梦者，如梦中无实事，谓之有实，觉已知无，而还自笑。在大智度论当中是这么样表明，凡是梦呢，是不实在的，那么在梦中呢，就好像是实在，当我们醒的时候呢，确实梦就没有了，因此就一笑了之。嘿，哪里是啊，搞半天是在做的梦吗？不实在的，结果我还睡在床上。人亦如是，人生同样就是这个道理，我们人生啊，同样实际上是梦，没有见本性，见了本性哪怕一分钟你都晓得是梦，你就晓得，哦，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我。搞半天，我枉在里头干啥？尽在执着世间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搞糟了，嘿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说要明心见性，要求你们察见般若，以三般若来取境，来证无相之相。无德之相。在大智度论又继续说啊，诸劫始眠中实无而着，得到觉时乃知无实，亦复自笑。就是说无实以来而实沉迷之中啊，实在没有具体的这么一种现象，那么都是空。但是呢，由于众生所迷，就执于诸劫始眠之中，就昏沉坠堕，枉得六极所堪，而贪色声香味之着，觉悟不了。如果一旦他觉悟的时候呢，马上就知道不实在了，同样就一笑了之。这是说人在睡梦之中见诸镜像，几意亲临，就自己亲自去走进去了，苦乐悲欢无所不有，以为实事，待到醒觉一无所有，乃知是梦。那么这里不解释了，同学们可能听得懂了，而还自笑，同样自笑， 众生世界现实生活事物中也是如此，先迷认假成真，后悟亦还自笑，迷道的时候就认假成真，有些同学执着的来，哎呀，连佛法都不晓得高低。这里边有五六位同学，当他们悟了的时候，就会想到，哎呀，我错悟了的嘛，诸劫始眠，实无而着。怎样观如影？我们怎样去观如影子呢？大智度论说，如影者，但可见而不可捉。诸法亦如是，眼根等见闻觉知。大智度论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如影呢，就是见得到的而实在是没有的东西，拿不到的东西，眼根和见闻同样去体受这个如影的境界。比如我们现在对门啊，那儿庭院里面的镜子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简直完全存在，但是里面确实是影子啊，但可见而不可捉，就是说要想去把它逮住是逮不住的，此说明镜中的影子是不实在的，所以捉不到。如若欲捉镜中之影，当回光自捉，即自捉自体，镜中显影自然捉之。那么我们要想真正的把它捉到呢，就只有往自己的身上抓，就抓到它了。你不往自己的身上抓，就抓不到它。那么这里指的抓是什么抓？就指的对面的影子不可捉。那么反转过来，我们应该回光来反照我们自己，不执着其影子而自信现前的意思。这个含义是这么一个含义啊，心不向外持求。又如于日光明耀之日，常察见水泥公路成达里许一里路左右的地方，特别是你开着汽车啊，最容易看到的，可见到江河水流倒影依然，碧清明现，而于近处则一无所有。那么走近一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故知光幻之显，实则如影故，所以这个就叫做光幻。这个事实在成灌公路好多个人都看到，我们在汽车上，我说这就是如影的道理，看到公路上的水，哎呀，真是清楚得很，好多人从水里头走的嘛，那么走近了又没有了，汽车也在水里头开，它不是一丁点水，简直是在江面海面上开，水还在闪动，水还在哗哗的，你说似像非像吗？不，完全是水。可以说当时看到的还有些哪些人呵，反正有好多个人，在成灌公路最容易出现的，哦，他都看到了的，所以说这就是不实之影子了。那么到底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如幻影或者如光所聚，因缘和合光照而生，一时所生之水。那么因此走进去了以后，实际上又没有了，所以说它叫虚假无实，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亦是如影。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的事物中呢，同样是如影子，是可见而不实，故不可得。又告诉你们了，同学们，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一切都如影子一样，不实在的，虚的，因此不必要去执着它，暂时的，一会儿就没有的。所谓的一会儿，或者是顷刻之间，或者是几天，或者是几年，总的一句，时间是由世事事物之而推而积聚所成，但是终归会没有，因此是空不可得的。怎样观如前踏婆城，以日光初出折射海中之气，时有幻显庄严楼台，是名蜃楼。随日光之转，楼台自无，众生因缘共业所成，以时有所见出境显之。这个前踏婆城啊，它是日光初出来的时间，射照在海里头啊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日光，遇到某种云层隔着而产生的。有时候啊，看到有庄严的楼台亭阁，古代的和现代的等等， 都会显出来。那么这个显出来的现象呢，就叫做前踏婆城。中国显过好几次的了。前踏婆城在南海最容易出现，电视里头还拍下来播放了的，就是蜃楼，好多人在海边围着看啊。那么日光逐步升高以后呢，这个前踏婆城也就自然消失，就没有了，也是不实在的，也是空幻的。大乘行者尤为真言行者，修至三品西地宫时，可见下品诸天宫及修罗宫，就是大乘行者啊，只要一进入修到了三品西地宫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修到三业相应的时候，身口意三业都得到了相应以后的成就妙果，到了这么一步，初取得这么一步上品的境界，就要生密严净土。那么中品呢，就是十方净土，就是十万亿净土，无始的净土，如严净西方极乐世界等等，这些就是中品境界。上品呢，当然就高一等，它叫密严净土。下品呢，就生于诸天修罗宫啊，那些就是阿修罗，修罗所居之所啊。当然另外也有最高无上的法，能让你当时进入密严净土，当时进入就是马上进入啊，那是觉行法，不在这里讲。那么概括的说，只有密严净土是超过三界之上的，除此而外中品下品都还在三界之列。行者于此诸相当作前踏婆城，众生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亦应观之如是。我们的行者呀，到了这一步了，任运自如，可以去天上，玉皇大帝招待你吃饭等等等等，乃至于天女给你送供，到极乐世界，到阿修罗成果等，那么都要坐如幻观，到这一步都要你如幻观，不然你又执着在情识里头，你谨防又要糟糕。你说，嗨呀，成就的这么高，还要这样啊？必须如此，最后才能成为菩萨，乃至于最后才能得到成就，否则是不行的。普通众生呢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，更应该做前踏婆城观。那么大的本事，那么现实的东西，移山倒海等等本事都存在，都要觉得是幻化。何况现在普通生活的境界，普通凡夫的生活，一切都不要把它看重了，要做前踏婆城观，要观如虚幻不实。怎样观如想？比如入深山或空殿之中，于静无人时能出一音之响，在深山或者是空殿里头的时候，一用功静下来的时候，经常听到一声的响动，特别是深山里头，有时或要听到哈哈哈的笑声，有时候洞里头可以听到音乐，或石头梆梆就垮了，结果去看什么都没有。有些空谷的谷房最容易发出这类的响声。那么响了没有？响了，但是如幻的，假的，在人多的地方听到，想没有？想了，也是如幻，是假的。走到成都市中心盐市口，想没有？想了，也是如幻，是假的。先做这种观，先有这种理解，知道万法皆是不实的，最后进入深一步的境界啊，它就会真正的如梦幻泡影。比如张凤池先生，他在盐市口破重关，突然看到这抬着他的轿子怎么如梦幻泡影呢，就注入外空境了。他就用手一揽，轿杆就被揽过了的嘛。哎，他就想到干脆我下去一纵就空了，人家抬个空轿子，他就从那墙壁一钻，而钻到别人的屋里头去了，就真正的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了。他正到这个程度， 但此时这位老人非常有功底，因为他的学识很高，他对佛法啊是研究精深，而且他自己的正敬正德是毫不含糊，正知正见是十分清明了绝，所以从来不执着，坐如享观，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是实在的。后来证到了大成就的境界，无论是什么大响小响声，凡是听到这种响声都不要认为是实在的，世俗上的普通人就认为它是真的，等于是好像到了城市的闹声认为是真实的一样，实际上是分别心造成的。这里再三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又说成分别心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分别心了，自然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。所闻响者无生无灭，听闻到的响声他想起来的时候没有的，于自性空，那么他消失了也不是就没有了，于幻化转，无生无灭根本与我们的自性没有关联的东西，自性中没有这个东西的，非有非无也。悟般若之人观诸声响皆为菩提妙音，悟般若的人观到一切声响都是菩提的妙音，故而不执，他根本不执着。要观菩提妙音，那是不是就想，哎呀，好好听啊，你一认为好听就起心动念，就不是般若了。不要执着才是菩提妙音，我们现实生活之诸想均为非实，当作虚想之观。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一切想都是虚想，怎样观如水月，人生于世悉皆六大虚幻和合原生，实则如水月，水月者如清水中见月亮，其相实有，用手取之则无，而既实非水中有月，所见月者幻显所成。就是说啊，同学们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，一切都是六大虚幻和合生成的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石而组成，实际上等于就是水月，就相当于清水里头看到一轮明月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清水一动，明月就不存在了。那么我们用手去摸它的时候，月亮也没有了，实际上是月亮在天空所倒影下来，但是天空是否有月呢？天空也无月，也是虚幻的。为什么说虚幻？这里又告诉同学们了，你们的身体本身都是虚幻，因此月亮也是虚幻，凡是四大之体都是虚幻，都是注入成住坏空的东西，都是当体即空的东西，怎么不是虚幻呢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切有为之法悉皆应作水月观，我们把所有一切事情都要看作水月，都不实在，看观还要实在的证啊，证到如水月的境界，这里处处叫你们观，当然你们能证就更好了。怎样观如浮泡？浮泡者如天下雨时落于水中所起之泡，这个浮泡啊，就好像天上在下雨的时间落在水里头，它得而一打一下就散了，又好像是大河中的水冲在岩石上一碰的时间，水一急，气流一活掺，冲在气泡中间就产生泡，但是它会刹那泯灭的，一下就散了。因此啊，所呈现的一切泡影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会刹那消失的。但尽管是泡子，泡子的大小各种显现都是属于水性一味，这个道理非常之深，这里就讲明了一个真空即是妙有的道理了，就是一切现象虽然是幻化，如若不执则妙有化为真空，如若执起 则妙有成为凡俗幻境，它的差距就在这里。不能执着，要知道水性一味，如众生异别于诸佛菩萨，但法性乃属一味平等。就是说，众生跟佛菩萨虽然是有差别的，实际上他们的本性是平等的，一样，没有高低，差别只在迷雾之间。众生迷其六大假合之身，众生迷到六大假合的这个身体以后啊，就不晓得他们的身体属于浮泡。诸佛正得此理，故知而观一切有情，世间诸法如浮泡，就是世间的一切法如浮泡。由是得知，在日常生活中之一切，均作浮泡观之。众生跟诸佛菩萨的差距就是，众生呢，就是迷，用六根执五蕴，执我法二执而生存于世界。诸佛呢，就是六根平等，空寂五蕴，五蕴实显于妙有而不空五蕴。诸佛是实显于妙有而不空五蕴，不需要去空五蕴，不需要去证菩提，一切幻显皆属妙有，皆是般若之智，而证得实相妙有以后，才能转换成妙。在这么一种境界上，就知道一切皆是浮泡，这个道理就愈讲愈深了。你们愈来愈要开始坐飞机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前面讲要空五蕴，现在几句话突然说五蕴不需要空，这你们就很不易听懂了。这里面啊，有证得比较高的，比如说他就能听懂，这是真空妙有的关系了。但是先不要管，总之一切作为浮泡，先空寂五蕴再说。怎样观如虚空花？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，无众生，无诸物，一无所有。就是说，虚空的花啊，是非实有之法。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，就是说不是实有的，是空幻的，无众生，无诸物，一切都不存在，一无所有，没有时间的长短、寿命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现象。众生愚痴，迷乱心性，迷其本性以后，任妄为真，任妄为真才有男相、女相、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等等相，好坏之区别。那么不任妄为真，注入本性以后，就不存在有分别心了，舍弃诸法实相，执着假和虚妄，这就是众生的行为。如果说是不执假和的虚妄，不舍诸法的实相，而又不执诸法实相，那就是解脱的本体。由于任其有众生男女诸所物见等，执着一切假象，才认为有众生男女诸物所有存在。有同学们在此坐着听法，昼夜恒持执用，就是说整天整夜啊这样用，由是而不明此乃属虚空花，他们就不明白，等于是虚空花，如烟泡火焰，刹那展现虚空，实则顿然虚无。就好像是烟泡火焰，前两天初一三十来放鞭炮，厉害的呀，打得来便虚空都是虚空花，刹那现了就刹那消灭，刹那就没有。行者在行持中，于正静之际，常有多种幻象实显，变化无穷，当作虚空花观。我们修持好的行者啊，经常出现这个现象，经常来问上师啊，我出现了什么？这是虚空花，不值一提的。你们应该做的是虚空花观，而值得一提的是，你们怎样在行持，怎样在检点自己的行为，怎样在如法修行。当然给上师提一提，有时候给你更正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没有证到这方面的同学呢，就要争取努力。没有虚空花，没有玄火轮也无所谓，有了的应该作虚幻而观， 也知道它是假东西。众生于日常生活事物中亦复应如是，知理观境不可执着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当作虚空花观，知道这个理以后就晓得，哎呀，无所谓，管他的，这都是虚假的，要做虚空花观。